如果要问问自己，经上佛常常教我们要积功累德，我们积功累德到底有多少呢？想想什么时候发过脾气，到现在还没发脾气。如果早晨发了脾气，你的功德就有几个小时。临命终时，如果这一发脾气，你一生的功德都完了，都烧得干干净净的，非常可怕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要特别提高警觉，凡是会引起你发脾气的，都是魔现前的。魔看到你功德修的那么多啊，没有法子破坏啊，就劝你啊，烧啊烧啊，你就很听话，马上就把它烧掉，你这不是冤枉吗？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觉悟的人，遇到人家来这个逆境现前的时候，是绝对不肯烧自己的功德，绝对不发脾气，所以修忍辱啊，能忍而后才有定啊，能定而后才有慧。所以六度里面布施持戒是修功德，布施持戒是修啊，忍辱是保持保全的、啊、那不能忍的话，那功德都没有了。诸位要晓得，福德少不了，福德有，功德没有，功德全烧光。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戒定慧，这是功德。你是一发脾气，戒定慧都没有了。福德有。那么常常发脾气，有嗔恨心，有嫉妒心，共高我慢，好胜心，这样的人啊，常常修福。当然了，那功德没有啊，这个都会把功德毁掉的。修福，这个福报修得很大，将来到哪一道就投生呢？到阿修罗道啊，阿修罗有福德，福很大，福报很大，没有德啊。换句话说，嗔恨心很重。容易发脾气，容易伤害人，他的福报享尽呢，必定堕落。这佛家常讲三十愿，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享福，第三是堕落。这个一定要晓得，嗔恚对我们伤害是最大的。莫何又是愚痴？什么叫愚痴呢？愚痴是没有智慧啊！世间有很多聪明人，佛经里面叫他做世之辩聪，他有辩才啊，能说能写能说啊，他没有智慧。智慧是什么呢？真正能够辨别真假，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利害，这叫智慧。这个乡下老太婆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教她念阿弥陀佛，她一生就老实念，这真智慧啊！为什么呢？他选择的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正，不是邪，这是利，不是害，这是善，不是恶，他全都选对了，这叫真智慧啊！ 世间聪明才智人对于念佛法门怀疑，甚至于还毁谤，就是完全没有智慧，愚痴啊！不但自己得不到利益，他是不相信，他不修，他怎么会成就？而且还妨碍别人，还障碍别人修学，叫修学的人退心，这个罪过重。那个人明明这一生可以了生死出三界，不退成佛了，他在当中打个岔，把人家这个机会打掉了，这个罪过多重，这叫愚痴。所以这个三条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叫三善根啊，世间善法都从这三条而生的。佛经里面常常讲善根，善根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在此地看到啊，真正修善，从根本修，这才是聪明人啊！根本修就是修不贪不嗔不痴，如是思维啊，如是正业思维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，这是第二个修行方法。昼夜念佛啊，前面讲你能够认真修十善啊，这个很简单的，就十条啊，不多啊，容易修啊啊，认真的昼夜念佛，思维也是念佛啊。有人问我，我们念无量寿经或者念阿弥陀经跟念佛会不会打闲岔？我说不会啊。为什么呢？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读经呢，是一佛的经上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念这个就是想这个事情嘛啊，所以念经跟念佛完全相同啊。但是念别的经不行啊，这个只限于净土五经，因为这个五经是专讲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个净土五经呢，随便念哪一部经，通通都是念的阿弥陀佛啊。那么尤其是大势至菩萨啊，这个圆通章非常不可思议。西方三圣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，下莲居老居士在《净修纪要》里面指出，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，这过去没有人说过啊，没听说过，这个是下老了不起的发现。是不是真的呢？仔细一想啊，一点都没错。楞严会上圆通章里面讲得清清楚楚，他在 静虚空变法界，提倡一心念佛，专修专弘，他是第一个人。他代表是大智慧，唯有大智慧呀，才选这个法门。法界处处啊，我在没有听到夏娃这句话之前，我没有想到这种事情，我只想到普贤菩萨啊，释迦牟尼佛事先成道，第一部讲华严经，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提倡念佛法门啊，十大愿望逃归极乐啊，所以我们晓得娑婆世界的处处啊，啊，世尊出现第一部讲这个经呢，他就逃归净土。那么佛法传到中国，在中国提倡专修专弘的是慧远大师啊，东晋时代的慧远大师，所以慧远是中国初祖啊。啊，于是说初祖就变成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我们要知道：法界初祖、娑婆初祖、中国初祖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。没有大智慧，不会选择这个法门。啊，所以应当日夜不断地去念佛。啊，会用功的人随时随刻都不会间断。啊，我这句佛号出生念可以，不出生呢默念也行。啊，心里面一定有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那就是善导大师啊，永明大师讲的有禅有净土，无禅有净土，你真的就有净土啊！有净土啊，就决定往生了。那心里头没有，往生就没有把握；心里面真有，往生就一定有把握啊！所以有是什么呢？一天到晚呢，会念着它。不会把它忘记，其他的人忘掉有可能，其他的事忘掉有可能，阿弥陀佛决定不会忘记啊，决定常常在心念里头啊，这叫有净土了啊，心里头真有了。后面还有一句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。至心是真心啊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啊，从这个世间里面回头，这世间法里面回头，依靠阿弥陀佛，从出世间所有一切佛法里面回头，专依无量寿经，这叫皈依啊！啊，皈是回归啊！啊，本来我们很多宗派、很多经典都想学，现在我回头了，我把那些舍弃了，我专依无量寿经，专依阿弥陀佛。 每天拜佛，我专拜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佛专念阿弥陀佛，想佛专想阿弥陀佛。这叫皈依啊，这个叫做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。顶礼是表诚敬啊，真诚恭敬，依教修行就是供养啊，依照经典教训去做，这是真正的供养。能这样修，决定完事啊。底下说，世人临终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啊。人实在讲，贪生怕死啊，啊。说得很好听啊，哎，我们要求生净土啊！一旦到死的时候，手忙脚乱，又不想去了，还想多活几天，这有什么法子？这个念头一起，这一生就又去不成了。啊，这个贪生怕死，说实的，自己都做不了主啊！到那个时候，自己恐怖了，自己迷惑了。平常自己不知道，不晓得自己功夫，到这个时候自己有没有功夫完全表现出来了啊，应该怎么修法呢？天天想死，到真的死的时候就不怕了，这个很要紧啊。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了，学佛的人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啊，他老人家自己的佛堂就挂了一个死字啊。我们是从这个印作画册里面啊，画册里有这么一个字缩小的，我把它照相放大了，把它印了出来啊，也印了不少张啊，常常啊贴在自己卧房里面啊，叫自己晚上睡觉想一想，这一躺在床上啊，就想到我要来死，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天天等，天天盼望，果然这一天来了，心里面欢喜啊，就没有恐怖了，就不惊不怖啊。这个要长时间的训练啊，长时间训练。要真正做到不惊不怖、心不颠倒，这种人绝对往生啊！凡事不能往生，临终时候错乱，临终时候颠倒，这真的怕这一招啊！所以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说一句老实话，求往生的心不真，不切啊，不真不切。所以功夫不得了啊！如果求往生的心很恳切，这个功夫自己能够体验得出来啊。那么这是准备往生补充啊修行的方法啊，这个方法都是讲纲领的。再看下面一段，这个第三段是讲下辈往生的，就是下三品的。若多事物不能立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。这说他的语言不具足啊，这些他都做不到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做法呢？佛在此地教给我们，有空闲时，你要会利用啊你的空闲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一个月，或者是一年啊，什么时候空闲 把这个时间抓紧，平常没法子修，就用这种方法修，端正身心，绝欲取忧。这两句话呢，第一句是居足位仪，这个位仪就是恭敬，我们讲的礼节啊，居足礼节就是表示对佛对法的恭敬。那么端正心身心呢，后面经文还有具体的说明。戒欲去忧，这个就是持戒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是短时间的，就是你利用你这个空闲的时间啊，或者你休一天或者休两天，像通常我们去参加一个佛齐七天啊，一年参加一次或者是两次啊，利用这个短时间。但是进佛堂修行呢，就要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什么都不想。我在这个地方修七天，我七天什么都不想，我修一天，我这一天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放下啊，这个才是端正身心啊，没有一点忧虑，没有一点牵挂啊，慈心静静啊，这个慈心是对自己，也是对一切众生啊，真正修行就是慈悲一切啊，因为你修行的是一切众生的一个好榜样啊，你成就之后必定去帮助一切众生。那么底下呢，就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了。第一个，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得贪贴惊喜。这个贪贴是特别指饮食啊，是指这个惊喜，就是我们讲吝啬啊，不得中悔，中途后悔。那我们修学这个法门修了一段时期了，听说别的法门比这个更好，是后悔了再去修别的，那就错了啊，决定不管人怎么讲，我决定不后悔啊，我要一直修下去，不得狐疑啊，狐疑是讲怀疑啊，狐是比喻狐狸啊，好疑啊，所以喜欢怀疑啊，都用狐疑来形容它。那么这是佛教给我们不应当有的，如果有一定要把它戒除啊。下面教给我们应当要做的啊，要当孝顺，这是对父母，至诚忠心啊，至是讲至诚就是真诚啊，诚到极处了，这是真诚啊，你真诚的心对佛对法对老师啊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利益。忠信呢，是对大众啊，平常处事待人啊，以忠信为准则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讲的世间的善法。世善是佛法的基础， 是佛法的根本，没有说世间善法不具足的，而有除世间善法，这个不可能的。啊，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第一层，有第二层，没这回事情，啊，决定不可能的。所以一定是先修世善，然后就是修出世间的。出世法，当心佛经于身。这个是真实的智慧啊，一定要相信。现在有一些人为了要标榜自己，必须要批判佛经啊，能够把佛经推翻了一步，表示这个他的学术修养被世间人肯定，可以拿到一个博士的头衔啊，做一篇论文推翻一部经论，推翻一个法门啊，可以得到世间的名利。这个人很多，我们常常看到啊。可是将来的果报呢，那就不堪设想。啊，这个佛法慢慢衰灭了，怎么衰灭了？就是这个灭法。啊，被这些人有意无意的，啊，或者说他不是佛说的，或者说他是伪造的，或者说他是不可靠的。迷惑人心啊！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谤法了。那么我们要学佛，一定要找到真实的经典、可靠的经典来做依据。啊，这个真实可靠到哪里找呢？到大藏经里头去找啊，这个经典大藏经里面有，我们就可以相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编到大藏经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。在古时候，如果这个经不是真正梵文从印度传过来，那么经过中国这些高僧大德的翻译，确实有证据的才可以入藏。即使是佛弟子一些著作啊，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著作，如果著作不符合经训，与佛的意思有违背，也不能入藏啊。所以从前这一部书的时候要入藏的话，是要经过当代的高僧大德们他们来审查啊，他们认为同意了，然后才把这个报告啊报告给皇帝，皇帝命令入藏，是这么样的慎重啊。所以这个藏经代代相传呢，就是朝朝代代国家承认它，历代的高僧大德承认它，那这还有什么怀疑呢？啊，所以我们选择经典呢，要以藏经为标准啊。藏经呢，要古时候这个本子啊，现在的本子靠不住。那现在人说，我喜欢这个人，把这个人东西也入了藏经里啊，那个人我讨厌他，他的东西我就不要。所以现在到民国年间，标准没有了 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我们中国历代的藏经啊，最后的就是最晚的这一部啊，是乾隆，清朝时候编的啊。我们所谓的龙藏，现在在台湾也翻译了，叫《乾隆大藏经》，这是最后的一部。啊，最早的是宋朝的版本，啊，《吉沙藏》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为根据，啊，现代人所编的，我们就要特别慎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可靠的很多，啊，就是没有经过审定的有很多。啊，从前呢是那个标准很高很高，啊，一般人的著作想入藏是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，啊。那么我们晓得佛经与神。佛经的真实啊，关于这桩事情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曾经跟方东美先生提过一次啊。我学佛是他老人家介绍的啊，我有一个怀疑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佛经这么好，这样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当年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梵文的原本没有保存下来，传到中国的原本太多太多了啊，翻译并没有完全翻译过来，因为时间人力的关系，只是在经典里面选择好的东西优先的翻，没有翻的就很多啊，已经翻的没有翻的这些原本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会通通失传了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？方先生听了之后我也笑了一笑啊，他很幽默地说，他说我们中国人呐，民族自信心太强了啊，认为我们翻译的这个本子啊绝对正确啊，绝对没有错误，而且翻译的文字比他这个原文还要来得华丽真实，换一句话说，有了汉文这个本子，梵文可以不必要了。那方老师这个话也不见得是有根据的，是不是？想当然而很难得。他这个答复的时候不无道理 啊，说明我们现代中国人可怜可悲呀，可悲在哪里呢？自信心完全丧失掉了，总认为别人都是好的，自己都是不好的，这是我们国家之衰，国家遭大难，这是根本的原因呐。想想我们中过去的中国人了不起啊，称自己国家叫天朝啊，啊，在全球实实在在是第一等的民族啊。有这个地等民族的自信心，民族的自尊心啊，如果不能恢复，中国不会强盛的啊。哪一天中国人认识中国文化，理解中国文化，在全世界上确实是最优越的，中国就复兴了，中国就强大了啊。这个方先生说这句话是苦口婆心唤醒我们要真正觉悟啊，他说的不无道理啊。那么这是相信佛经，对于佛的经典呢 不要去怀疑。啊，大藏经里面有一部分经典列在一类，叫疑似部，古人对他怀疑。啊，认为他来路啊不太清楚，找不出依据。啊，但是为什么还保存下呢？里面所讲的符合佛的意思。啊，但是他的出处的时候不明，所以把它归为一类，这叫疑似部。那个没有怀疑的，人家也把它摆得清清楚楚的嘛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事情要慎重，要小心。啊，实在讲的说，人家怀疑随他去，他疑他的，我老实念我自己。啊，我依这个法门修学，我得我的利益。啊，不要去理会别人。当心作善得福，这就是教给我们一定要深信因果。啊，善决定得福，我决定得祸。啊，祸福是果啊，善恶是因呐。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。啊，一心一意遵守奉行，就依教奉行。啊，不能有亏，这个亏呀，就是不圆满，有欠缺。啊，虽然依教奉行呢，但是打了折扣。啊，没有完全去做到。啊，实事是完全舍弃掉了，根本就没有照做，那就失掉了。啊，思维说记，余得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。这是教我们呢，要立愿。一定要立下一个坚固的志念，要离开娑婆世界，要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轮回太苦了，太可怕了。啊，实在说，生死不可怕，轮回可怕。怎么样才能脱离轮回呢？唯一可靠、稳当、有把握的，无过于念佛。那实在讲，就是劝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因为你事情很多，平常没有时间，这提供你意见，时日时夜。一乃至一日一夜，不断觉者，受终皆得往生极果。再讲下品僧，啊，从十天十夜到一天一夜，啊，就是精进念佛，认真的念佛。啊，或者是一年念一次，啊，一年呢有一个长假的时候，十天，啊，认真念十天，啊，或者一个月当中能找到一个假期念一天，啊，一个月认真念一天一夜，这样也行，啊，这个一天一夜那是真念的，那不是普通的念的，所有一切。这个牵挂全都放下，啊，这样念佛，啊，念佛要按步骤，不可以懈怠，不能贪求，啊，开始念，我总觉得一个月念一天一夜就很好。啊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 啊，我们这种生活状况之下，一个月一天一夜是很理想的。那么一年如果有长假的时候，啊，能够有三天三夜到五天五夜就非常之好了。啊，一年一次，顶多两次。啊，像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，啊，在一年有一次的时候念三天到五天呢，那就很好，会很有受用，啊，会很有受用，啊，但是要记住，精进念佛，心要清净，业无所求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一心求见佛，魔得其变，会找我，啊，不能求神通，不能求感应，不能有一丝毫的妄想。啊，纵然在念佛当中见到佛了，这是很可能的。啊，见佛、见光、见种种瑞相，很可能。啊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？见如不见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，牢牢地记住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念一天一夜，求清净心。绝不被这些外头境界把我的清净心给动摇了，给乱掉了，这叫好相，这是瑞相。啊，纵然见到也不必告诉人。啊，你告诉人目的何在？他不炫耀自己，哎呀，我有功夫了，你看你都不如我。你除这个心之外，说你还有什么心去炫耀呢？用不着告诉人，啊，自己明了，增长信心就够，啊，不用告诉人，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古时候自己有感应，有这些瑞应的话的时候，只可以告诉自己的老师，啊，求老师做印证，做证明，其余的都不说。这是对的，啊，这是正确的，啊，这个是下辈往生，啊，我们今天采取用功的方法是上中下三等混合起来通通用，啊，像这种精进念佛呢，我们就采取这一段，啊，这个正修助修一定要把经典所讲的都要用得上，哎，这个样才好。啊，有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啊，做不到的那也没法子，啊，也不要去勉强，啊，勉强这个心就不好了，啊，所以一定要随顺自己的根性，随顺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一定是心安理得，修学的时候身心愉快，啊，功夫才会增进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了。